接下来我们要回到雅各书上来，我们今天要从再一次的读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五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今天这一段啊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来思想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五章第六节这一段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在我们的心中啊有两股势力，一个是以扫山的势力，一股是锡安山，知道吗？一定是这样子。以扫就是世界，就是世俗，但是锡安山就是让神，让耶稣做主做王，在我们身上让他做主。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五章第六节。好，
亲近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弟兄们，你们不可以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皮顿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像你们有说话，今天明天我要往磨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瞎，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钱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好，我们读这段话，这段话是在接续第三章的一个要紧的话。第三章原来是从口舌开始讲，那口舌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属灵的外显，从那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的省察，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外显出来的，我们里面的智慧是什么？我们的里面的智慧从哪里来？是从地上来还是从天上来？所以这是第三章告诉我们，因为上头来的智慧 才带出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对不对？这些有一个特色叫做谦卑。谦卑就是上头来的智慧，是让我们可以谦卑。那么那个谦卑是从清洁开始，不是你认为你要谦卑的谦卑，是你里面要先干净的谦卑，先清洁的谦卑。不是说我很不行所以我只好怎样小声一点，对不对因为我这一次赢不过你，我只要怎样在旁边这个怎样矮一点，对不对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里面是干净的，是清洁的，没有自责，没有亏欠，知道吗？也没有贬低自己，就是我们很坦然的、很干净的、很清洁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对不对？所以谦卑有一个特色，它是从那个清洁，清洁，它里面是清洁的，没有杂念，没有杂念，没有不好的念头。所以人为什么很难谦卑，这样可以理解吗？很多人的谦卑是为了某些利益，知道吗懂吗？有些人的谦卑就是为了怎样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很不错很有品德，对不对？其实你是想把自己怎样抬高，抬高，那不是真正的谦卑就是就好像法利赛人，他们很喜欢祷告给人家知道，对不对？然后一副很敬虔的样子，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装成很谦卑的样子，但是你知道这个人真实的本相，你会觉得怎样？你会觉得什么？受不了，对不对？因为那个反差怎样太大，对不对？他在老板面前装得很谦卑的样子，然后回过头来对大家就怎样一副这个嚣张样，那你就觉得怎样？所以你只要看到他在老板面前，你就觉得怎样？浑身什么？浑身不对劲，是不是因为那个不清洁，知道吗？明明里面是怎样污浊。所以第四章，在第四章一直读到第五章第一节，在告诉我们属地的智慧是从情欲鬼魔来的智慧，就是让人自高，自高。口舌的难处就是自高，知道吗？所以嘴巴口舌很小，可是讲最大的什么最大的话，就是自高。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人为什么争战斗殴，人为什么贪恋，因为人想要自高嘛，想要自高那人会用想要自高的那个目的但是却用很好听的话去讲，对不对？很好听的话去讲，是不是？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很好听的话，就人应该上进人应该怎样，其实人讲这些话都很好听也鼓励人积极，也鼓励人努力，也鼓励人勤劳。其实勤劳是对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对不对？不要懒惰，是不是用心努力，这些都对的。可是这些都被人拿来成为一个至高的工具，知道吗？我不是说那些不要只是那些都变成人用来自高，知道吗？那些是对的，但在人的私欲底下变成人用来自高，抬高自己。我应当好好做是对的，我应当把事情做好，这是对的，对不对？我应当忠于我的职守，也是什么对的。但我这样积极努力付出摆上，最后我想把自己怎样抬高，抬高。所以人的问题会在这边。我们讲的很多的话本身是对的，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这些对的东西在罪人的身上就怎样就出问题。所以一个人在地位上慢慢的升高， 高到没有人可以再对他讲真话的时候，有没有？你一个人抬到最高，没有人再可以跟他讲什么，讲话的，有没有？大卫看到八十八洗澡，就问说那个人是谁？别人跟他讲那个是谁的时候，他还去把他找过来，对不对？就是怎样？我最大，我最大。当一个人只有我最大的时候，所以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什么？跌倒。所以一个人自高，下面就是跌倒，下面就是败坏。无论你认为你有多好，逃不掉，因为这就是罪人的真相，罪人的真相。所以在这里讲的，我们征战斗殴贪恋，为了厌乐，厌乐我上次提的就是自我的满足，自己享受，这些都是什么？私欲的作祟，私欲的作祟让我们妄求，让我们浪费，让我们妄求，让我们浪费，对不对？然后让我们觉得哇，我很开心，我很满足，对不对？但是人这些开心跟满足很快就会过去，却不会让他有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满足是学来的知足，就保罗上次我讲，保罗讲对不对？我无论处哪一个状态，我都会非常怎样？知足，知足。好，那一个人有很好的在当中满足，下次不好了他就难过了，所以很显然那个就不是圣经讲的什么知足。真正知足是什么？今天吃了一个大餐，他也感谢赞美主，明天只剩下一碗稀饭，也怎样感谢赞美主。现在住一个很好的地方，感谢赞美主，明天差不多只能剩下一个小地方窝着，也可以怎样感谢赞美主。今天身体健康活泼快乐，感谢赞美主，疾病惨淡也怎样 也感谢赞美主，知道吧？就是他的满足不是用对比来的，不是用比别人好来的，是因为他对上帝的倚靠来的。所以人的私欲让人跟人比，知道吗？人的私欲就是让人跟人比。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把人摆在我们的身边？就是让我们从人的身上去看到自己的私欲，人的身上看到我们的私欲，知道吗？我们的私欲是什么？我们要自高，我做的一定是比你好，对不对？人总是这样想，这样想。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这样，但私欲的作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你如果要看人的罪，很容易看。孩子画图，大家一起画，画完就来看。然后要看什么？看他画的怎样，他跟我的比起来怎样，对不对？是不是？你分饼分完了，他就要看怎样，哪一块比较大，对不对？那我这里面有喜欢的葡萄干，你里面那边有没有？这就是人，就是这个就是私欲，知道吗？私欲就是从我们跟人之间去看出来的。不摆一个人我们看不出来，摆一个人我们就看出来。所以在这里就讲到第二个世俗，就是什么？我对神不能专一的就是世俗。对神不使我们对神不专一，因为他们讲神是恋爱至于嫉妒嘛，就是神是专一的，专一的，知道吗？是专一的。上帝让我们在关系上让我们看见那个真正亲密美好的关系是专一的，知道吗？是容不下其他的，是专一的。夫妻关系就是专一的，对不对？就是专一的，是不是？所以世俗讲的就是你不会让我们向着神专一的，就是世俗。那你说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世俗吗？不尽然。 看那个东西会不会使你对神不专一。你说有钱就世俗吗？不尽然。那个钱会不会让你不对神不专一？会，那就世俗，无论多大多小、哦、无论多大多小，只要让你对神不专一的就是什么？世俗。甚至好的事情也是一样，你做对的事情，好的事情，只要让你可以对神开始不专一的，其实那就是变成什么？世俗。就是世人，世俗就是什么？就是抬高自己，很简单，就是抬高自己。所以这里就讲第六节，神赐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典，因为神阻挡骄傲，骄傲就是自高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所以圣经一直在讲一个谦卑的人，谦卑是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雅各书告诉我们，信心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呢，第一个指标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见了，就是忍耐。第二个指标我们刚前面看到的是智慧，你如果有信心，你会有属天的智慧。第三个指标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谦卑。如果你说你有信心，那就要看你谦不谦卑了。一个有信心的人不会自高，不会自大。所以你用这个去看这个人的信心是自信，还是真正上帝要施恩典的信心。我再讲一次，有一些人说我很有信心，你觉得他很自高，对不对？有些人说他很有信心，你认同，为什么？因为他很谦卑。你们可以分辨出来嘛，对不对？有一些人说他很有信心，你会说嗯，你会认同。有一些人说我很有信心，你不认同。这样明白吗？为什么？差别在哪里？一个自高，一个谦卑。神是赐恩给谦卑的，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不是你嘴巴说你很有信心你就很有信心。真正信心的指标是谦卑。主耶稣在世上就是谦卑的样子，他在世上走的时候是怎样？他要把真理显露出来。他怎么显露真理？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他显露真理的方式是什么？也不增进，有没有？也不喧嚷。这写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好，我们读一下。
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这里就是谦卑，看到没有？你真正讲真理的人，真正活在真理当中的人，有个特点，他一定是什么？谦卑。你真的得着真理、哦、那这个真理可以运行在你的里面，你可以把真理活出来，一定是谦卑。所以这里就看到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神所拣选所爱的，心里所喜悦的，对不对？满了神的灵，他把真理传给外邦。那十九节说什么？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什么声音、哦、然后他谦卑，所以压伤的芦苇他怎样？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怎样？不吹灭。谦卑伴随出来就是怜悯。如果你没有谦卑，你的善行没有怜悯，没有谦卑，你的善行没有怜悯，知道吗？你只有一个是什么？只有一个说，你看我有，我怎样，我分给你，我在施舍，对不对？是不是？好像在那边用人的话讲，就做功德，有没有？做好事，是不是？所以你的一个人的对人的善， 没有谦卑就没有怜悯，有谦卑才会显出什么怜悯来。所以不增进不喧嚷，没有听见他的声音，然后就怜悯，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江城的灯火怎样不吹灭。谦卑带出来的怜悯反而使他得胜，后面就是得胜。所以我说这个叫信心，信心，我们因信而得胜，这就是信心，使我们活在那个借着耶稣基督而夸胜，就这礼拜的正道啊，严顺教师的正道，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要讲的，前面讲的就是怜悯原是像审判怎样夸胜。所以信心的第三个特质要素是什么？是谦卑。谦卑，记得，当我们说我们有没有信心，你看我们谦不谦卑。如果你真的可以谦卑下来，神是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知道吗？上帝为什么赐恩给你？你说因为我很有信心，不是，因为你谦卑，你谦卑下来，你可以把自己谦卑下来，所以上帝的恩就临到你，临到你。你谦卑的反向就是什么？骄傲，也就是自高，自高。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要在当中面对的一个就是自高。自高有三个，一个私欲来的，一个世俗来的，对不对？就是让我们都抬高自己。再来魔鬼来的，魔鬼就是要我们自高，魔鬼就是要我们自高，知道吗？就要我们抬的自越高越好，抬的越高越好，知道吗？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本来在旷野，对不对？他就把他带到哪里？圣殿，然后叫他往哪里走？最高的地方走，有没有？然后抬到最高的地方，就说你从这里怎样跳下去，有没有？所以我们要当心，谦卑的人，也就是顺服神的人。第七节，一个谦卑的人是什么？对上帝顺服的人。所以顺服神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顺服神，对不对？他愿意顺服神怎样上什么十字架，所以他可以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一个人要能够谦卑下来，才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使徒彼得呢，他才会在那个水深之处认罪，知道吧？因为水深之处，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说啊，听你的话就下一个网。耶稣说你把所有的网下下去，他就怎样下一个网，对不对？然后一捞鱼那么多，他就在耶稣面前认罪，对不对？我是个罪人。为什么罪人？因为他不顺服，知道吧？他知道自己不谦卑，对不对？自己是渔夫啊，一个木匠跟你讲的话，时间地点都不对，对不对？所以实在怎样不服，是不是？但是因为已经说你是老师的，只好怎样勉强什么天下。所以顺服神一个要紧的就是谦卑，谦卑。你问你自己有没有信心，记得，第一个是忍耐，第二个是要属天的智慧，第三个一定问自己，我是不是谦卑还是自高？那谦卑我们就一定会顺服神。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对不对？负我的轭，对不对？因为我心里怎样柔和谦卑，柔和谦卑，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定睛的地方，要看的地方。所以谦卑才带来，对，其实谦卑的才你才能够顺服神。所以说谦卑是什么？是向神顺服，是放下自己向神顺服，照上帝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谦卑。然后呢， 魔鬼会一直引诱我们，所以第七节说勿要抵挡魔鬼，你要抵挡他。魔鬼就是 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引诱我们，对神怎样不顺服，对神不顺服，对上帝的话不信，所以你要抵挡他，抵挡，抵挡我们里面的很多的意念，记得、哦、抵挡我们很多里面的意念，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斥责彼得的时候说：“撒旦离开我后边去。”然后他讲的话是什么？因为你怎样，人的意思不照什么，神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上帝的话，知道上帝的意思，那么有其他意思产生，一定要去怎样抵挡他，因为他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什么？是从仇敌来的，仇敌来的。所以你抵挡他，他就会怎样离开你们，怎样逃跑。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抵挡，抵挡。他不会胜过我们，但我们要抵挡他。他不会赢我们，但你要抵挡他，要不然他就一直搅扰你。然后你要顺服神，顺服神之后，然后第八节要亲近神，神就必怎样亲近你们。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会顺服神，他会亲近神，他会乐意来亲近神，乐意照神的话做，愿意相信神，相信神。所以那这边就有一个提醒，一种人是有罪的人，一种人是清洁的人，知道吗？所以一个是分别为圣的，一个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清洁你们的心。所以我刚才讲的属天的智慧一定带出什么清洁，清洁、一个谦卑的人一定是有清洁的，有清洁的。洁净我们的手就是什么？我们手不要去抓那些不是属于我们的，知道吗？好，我们手不要去抓那些不洁净的。你的手为什么会不洁净？因为你碰到什么不洁净，所以你不要去碰那些不洁净的，不得不属不当属于你的不要去拿，不归你的不要去拿。然后心怀恶意，你要向神专一。前面不是讲吗？世俗就是让我们对神怎样不专一，所以要清洁我们的什么心，洁净手，清洁心，还是一个清洁，一个清洁。那么怎么清洁？就是愁苦悲哀哭泣，知道吗？愁苦悲哀哭泣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对我是一个罪，对我是这样的人认罪悔改，知道吗？第九节第十节就是认罪悔改，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去抓这些让我不洁净的啊？我怎么会去想要这些让我不洁净的，对不对啊？我怎么会渴慕这些啊让我不洁净的啊？那只有一个什么啊，在上帝面前啊愁苦悲哀哭泣，把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什么愁啊。记得不能说你啊，不，圣经的意思不是说你都不能够喜笑欢乐，知道吗？而是怎样你碰到什么不洁净的，知道吗？所以他这里讲不洁净就是什么，就让人自高。我们为什么会去想去播，就让人自高嘛，只满足自己，没有让我们亲近神，没有让我们顺服神。所以人要怎样谦卑下。所以自高我们怎么看？一个就是看我们抓什么要什么，这些这是第一，坚持什么，这些都我们都要去当心，都要去当心，我们为的是什么。然后第二个至高是从人身上去提醒，知道吗？我们什么时候会至高，就是眼目只看别人的错， 眼睛只在看着别人的错，知道吗？就觉得我做的不错了，所以我在看你有没有怎样错，这就是法利赛的，就自以为意。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啊、哦、看到弟兄怎样，眼中的什么刺，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什么良木，对不对？这就是自高嘛。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不要论断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自高，因为我们常常是认为我是对的，然后不经意的就变成说，哎，看到你是什么，你是错的，这是危险的，这是危险的，因为这就是自高。所以自高，一个是看你自己在追什么，在抓什么，在想要什么，对不对？这些都是自高。一个就是摆在身边的人给我们看，我们的眼目有没有常常自我反省，还是我们总是在当中批评论断，然后当审判官。他这里讲设立立法判断人的就只有神，对不对？他能拯救人也能怎样毁灭人，是不是？所以他就提醒我们，上帝摆这些人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看到他们犯错，我们第一个应当怎样？自我反省，自我反省，免得我们跟他们怎样一样一样。好，当我们讲这些以后呢，接下来就讲两个例子。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是第一个例子，第五章一到六节是第二个例子。他用一个感叹词开始。好，我们什么时候是自高？好，你来看他这样的人有什么自高。第十三节，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好，哎，这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很正常嘛。以前的人为了做买卖得利，所以他们需要怎样？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对不对？所以他说啊，我们就计划一下啊，到某个城里去，然后在那边住一年，买卖得利。好，那问题出在哪里？相对的，你们有话说。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就是怎样？当我们做计划，忘了神就自高了，忘了神，对不对？这是我们自己做计划，是不是？我们自己做计划，说，哎呀，我今天明天啊，我要怎样？对不对？未来这一年我要怎样？可是呢，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有没有想到神？没有，好像是我有本事。我可以这样规划，我有本事，我可以这样计划。其实他第一个告诉我们的自高是什么？自高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不是，而是在我们计划做这些、努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忘了神。记不记得那个一个财主非常聪明，对不对？他说耶稣讲了一个财主非常聪明，他就觉得，哎呀，我的粮食太多了啊，吃不完，我就盖一个仓库，然后啊又累积很多，就再盖一个仓库，对不对？啊，很多很多粮食，以后就对自己说，哇，我怎样吃不完了，我这辈子怎样怎样，对不对？那么上帝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你预备了很多，但是你今天晚上就怎样就死了，那你预备了你有办法吃吗？根本吃不到啊。所以你觉得你很聪明啊，你很努力啊，你很用心啊，对不对？那你所预备的对谁？谁叫无知？无知是什么？无知就是你一个人所有的聪明才智用在一个处境，那个处境就忘记神，你把上帝忘了。所以这个第一个自高，就是只要你忘记上帝的时候，你就是自高了。所以他这里讲， 你可以计划一切，但呢，十四节，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哎，你想想看哦，你努力用心得到这一切做什么？明天会怎样？是不是？所以一个人要思想哦，你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对不对？其实现在的人应当思想，你努力用心赚很多钱，最后呢，把身体搞垮了，就怎样？赚很多钱来怎样？人失去了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上，世俗就是让撒旦的用意，就是把我们的时间用掉，让我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不自觉的或者是不得已的失去很多生命的建造。照理说一个孩子从幼年开始应当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吧，对不对？然后跟父母在一起，是不是很开心的去建造一个亲密的家人关系，是不是？但现在人呢，不经意的我们都被事情所取代了。你对孩子的爱转换成什么？为他找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幼稚园，对不对？那供给他一切，让他在当中怎样，美其名是让他学习，不要输在起跑点，对不对？但是他失去什么？他失去那个时间他所要得着的亲情。你长大以后可以回去再建构那个亲情吗？不能，知道吧？因为那个时间已经过了，知道吗？时间已经过了，三岁就有三岁的情境，五岁有五岁的情境，你到十三岁想要回去三岁的情境，没有了，不再有了，知道吧？不再有了。其实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知不知道生命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去思想？其实我们考虑的时候，在关系上考虑的时候是考虑生命，考虑什么？他跟我，他现在生命是五岁，他现在生命是三岁，他生命是十岁，对不对？但是我们每次想到这个就想到什么？功课，功课。除了功课还有其他很多，对不对？不是吗？所以我们要去想，而且这里讲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怎样不见了，那个是有时间性的，知道吗？云雾的出现是有什么时间性的，对不对？它会出现是短暂的，你很快就会怎样过去了。所以十五节就提醒我，你们只要这样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或做这事，或做什么那事。所以不能忘记神，不能忘记神。你们竟以张狂夸口，所以第一节你们有话说，十六节说张狂夸口，就是怎样？至高的人就是怎样？把自己的计划想得怎样？就觉得自己很有本事做到，自己能做到，做到这些自己能怎样？其实这就是至高，已经把上帝怎样忘了。你忘记上帝，其实是从你对身边跟你有生命关系的人来做衡量，知道吧？在我们身边很多跟我们有生命连结关系的人，我们有没有去衡量？在我们做这些的时候，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怎样？所以要常常去思想，这样才让我们回到那个谦卑，知道吗？原来我的生命很有限，原来我的时间很有限，原来我的能力很有限，知道吧？我所能做的其实是蛮有限的，也有很多亏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怎样？谦卑，知道吗？虽然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地方都做了会长好，对不对？ 至少，但至少我们在身边的人，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真的很谦卑，我们真的把自己放下来，放下来。要紧的是，刚才我讲，谦卑的人才带出什么？怜悯。但是下面这一节很十七节很特别。你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突然之间冒这一节，对不对？有一些人就是把这一节拿出来，他就觉得基督徒很难当啊，对不对？你知道行善就不去行，那这大学生常问我说，一个啊，每一次哈、哦、到那个什么地方啊，他要从这个去转运站台北那边，都要从天桥上过，天桥上都有很多人在什么跟他要钱，对不对？他每一次就觉得是不 是犯罪因为知道行善怎样而不去行，他说后来受不了，不走那一条路绕路走，因为就每一次都觉得在那边挣扎，对不对？又觉得给你一点钱是可以，但是又怕你是骗我的，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办？其实他的，我说那为什么会让你这么困难？他就说雅各书说啊，人知道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什么罪啊，避免我一直在犯罪，我就不去走那条路。其实这里要讲的就是，我们常常要谦卑，我们才会怜悯人。这里行善讲的是对人的怜悯啊，对我们周遭人的，在一些处事上头的一个怜悯。当我们只有自高自大，我们对人都没有怜悯。好，回到刚才那一个财主的例子，你把所有的，你把很多的这个谷子都收到你的仓里，会又怎样？就有很多人怎样吃不到，你会发现这个，对不对？就很多人吃不到。其实你人很多时候自高的时候，就失去对人的什么怜悯，对人的怜悯。所以人知道行善，从前面讲的是什么，人的规划里面都要对的人有一个怜悯的心。所以使徒保罗有讲的，还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对不对？那你想，哇，这怎么办？其实他在讲一个，你对人有没有怜悯？那如果你要对人怜悯，你一定要先谦卑，谦卑。所以我们在谈至高的时候，整理一下十三到十七节，就是讲，啊，我说了，我们可以说，主若许可，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知道吗？我们仍然可以计划，我们仍然可以规划，对不对？但记得要紧的，不要忘记神。总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总要谦卑的心，知道吗？上帝给我能力本事，做这个或做那个，但总要记得，我有没有对人有亏欠？我没有在这个关系上有忽略，对不对？我的心有没有谦卑下来？做这些会不会让我越来越自高，而是让我可以在当中越加的什么谦卑？要不然我们会怎样？会有很多应当去做而没去做的，这就变成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所以他在这里强调一个跟这个至高的另外一个，就谦卑。谦卑我刚才提了，谦卑对人不是论断，是怜悯。第二个例子更辛苦，五章一节到六节，你看他说什么，也是一个感叹词开始，感叹在世上的人是这样，知道吗？感叹在世上的人就是为自己规划，追求名，追求利，对不对？然后这边是感叹世上的人是什么，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富足人讲的是什么？这里富足人特别是指在当时代的人，富足人用三样财富来表达。第一个是谷物，第一还有财物、金银，还有衣服，知道吧？ 就以前的财富用这个，对不对？现在的富足人用什么？股票还是用什么？对不对？是吧？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富足人的标志嘛，对不对？他这里讲，哇，富足人你应当哭泣嚎啕，哭泣嚎啕，我们前面讲就是应当悔改，对不对？为什么要悔改？哦，因为苦难临到你们，哦，为什么？第二节，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金银怎样长锈了？看到没有？哦，你们的谷物坏了，你们的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长锈了。啊，现在人说不会啊，我的现在的钞票都不会坏啊。其实他那里在讲的只有一件事情，哦，这三样，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咬，金银长锈，哦，讲一件事情，这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知道吗？这个讲只有一件事情，放着无用，放着无用，记不得无知的财主，你很多谷物放着无用，哦，你只为自己，你放着无用，你的谷物放着为自己，你衣服多到一个地步放着无用，你的金银多到一个地步放着无用，这就是一个在当中让我们要去思考的，让我们要去思考的。其实富足人意思就是你有很多，你就要去问了，你会放着无用吗？啊，为什么放着无用？就是一件上帝得罪上帝的事，因为审判的法则是什么？多给谁像谁怎样多要，像多给谁。所以我说这个例子是很令人要去思考的例子。上帝多给你就给你怎样多要，你放着无用，那就要去思考你怎么跟神交账，你怎么跟神交账。所以这是一个，如果你放着无用就是自高，知道吗？为什么？你以自我为中心，你自以为是，这是我的，对不对？你忘了这些是上帝让你怎样有的，上帝让你有就是把责任托付给你。这个在第雅各书在这里讲的，一个信心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他就会去知道，这做计划也是上帝给的，对不对？也要依靠上帝。那有呢还是依靠什么？上帝。但是呢记得哦，这个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哦，你不能放着无用。你的金钱多到一个地步放着无用要思想，你的才能放着无用，哦，你的时间放着无用，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去思考的，哦，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好像每天啊累得不得了，但不能怎样放着无用，哦，啊，你说那我都不能有存款吗？其实也没这样，对不对？但你总是要思考，圣经总是要我们去思想，对不对？我不敢说要多少才算够，是不是？但你要去思想。他第三节说，纳秀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就是说你越存越多，而且放着无用的时候，就变成你的重担，知道吗？而且成为那个使你在当中怎样，成为把你放在火里面烧，知道吗？哦，如同那个野兽在吃你的肉，知道吗？病菌在吃你的肉，所以你放着无用，就变成自我亏损。所以我说这个雅各在讲信心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人不想读雅各书，知道了吧？只敢读那个信心没有行为那边。其实你往后面读，发现雅各讲了很实在的话，他对信仰讲很实在的话。如果你要真的面对上帝，那么你就要交账，对不对？那你要交账，你就要思考你怎么交账，怎么交账。所以他这里讲第三节的后半节，在这末世，从耶稣升天之后就是末世，知道吗？末世的意思就是等着被审判，叫末世，等着被审判的日子来到。子这个字很要紧，子之什么？积转钱财，你要把子框起来，知道吗？你就天天只想要发财，只想要为自己，那么呢，你不自觉的你就亏欠了。第四节是讲个例子。第四节就讲例子，人家给你收割，你把工钱给怎样亏欠，就给的不够，那么呢，这个钱会发出声音，你该给的钱没给，这个钱放在哪里？放在你那里，你那里的钱向神呼叫，呼叫，然后收割人的烟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就上帝那个审判神人的神已经怎样听到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手上拿着说哇我有这么多钱，你的钱在那边叫说我要控告你，我要控告你，这不是你的。所以我常问一些年轻人，我说我们人常常觉得我们很合理，很合理，我说如果你今天出去找工作，然后公司就说好，我给你月薪50,000，对不对？那你就觉得这工作不错，薪水也不错，你就去做了，是不是？虽然你做得很辛苦，你觉得还不错嘛，薪水比别人高，是不是？那这样就合理嘛，老板觉得很合理啊，因为我出50,000你愿意怎样，50,000很合理啊，是不是？但是如果我说公司只有你跟老板两个人，对不对？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你在做，每个月赚500,000，你只拿50,000，你觉得怎样？好，那你如果觉得说还合理，那我就算他老板每个月借着你赚5,000,000，你觉得怎样？其实这个我要表达的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性，人要去思想，不是我们大家都社会的法则讲好了就很合理，知道吗？其实这当中我们或许觉得它都很合理，但失了一个要紧的在当中一定要去思想，要去思想我们在当中多出来的会不会放着无用，如果放着无用变成自己，不是自己丰富而是自己亏损，知道吗？他会吃你的肉如同火烧，就是自我亏损，自我亏损。然后呢，第五节，你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享美福好宴乐就是一个人在当中只有满足自己，对不对？浪费生命，然后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当宰杀的日子就是什么？就是上帝把你放在那个处境里面，等着把你宰杀。这就诗篇73篇讲。我们看一下诗篇73篇，以后我们也会读诗篇73篇。诗篇73篇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诗篇。诗篇73篇是亚萨的诗。亚萨他说我很不甘心，很不甘心，我差一点点跌倒，为什么呢？诗篇73篇他说什么？ 从第三节，哦，第三节啊，读到十二节，来先读一下。
不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也壮实，却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烈子站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变加
增。这就是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心里面很不平的，对不对？这些恶人狂傲人怎么活那么好啊，活的时候身体健壮，力气壮实，对不对？然后骄傲强暴至高就在他身上，然后呢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对不对？在那边享福享了怎样，然后自夸自大的话可以讲很多，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实在是不公平。所以呢，他十六节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就是说我实在想不通上帝你为什么让他们这样。哦，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今天我们是讲锡安山，有没有？就他们将来配得什么？想到那个结局的时候，第十八节就我们，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什么洼地，使他们掉在什么沉沦之中。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教养他们的心，知道吗？就说你追求这个，你以这个为满足，你忘记上帝，你知道知道上帝就让你继续这样，好，继续得，继续有，对不对？然后就教养他们的什么心，其实是把他们安置在什么洼地，洼地就让他们一直怎样滑下去，滑下去。所以雅各就用讲的这个当宰杀的日子，就是他们要毁灭，上帝就让他好了，你既然想这样，哦，那么忘记上帝，不要上帝，对不对？哦，然后总是满足自高自大，满足自己，在当中厌乐，在当中享美福，在当中自夸，那上帝就继续让你这样。所以叫做当宰杀的日子，人的心被教养，知道吗？他完全看不出自己的问题，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怎样高一点，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总觉得自己是怎样怎样。好，上帝就让你这样。所以这些人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义人的罪，特别是讲到逼迫那些基督徒，对不对？前面不是讲吗？哦，神的名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是不是？哦，所以当他们在世上，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不用像你们基督徒啊，你看我现在过得很好啊，对不对？我想怎样就怎样啊，是不是？其实他就是在定义人的罪，知道吗？也特别讲耶稣，他们自以为义，就把耶稣定在什么？十字架上。那耶稣不抵挡他们，所以你可以知道吗？一个至高的人会带出自私，带出嫉妒。那至高是一种对永恒的一个无知，对那个真正审判的无知，对真正属天的无知，无知。好，所以这是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至高的人，他总是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规划一切，计划一切，做一切，对不对？哦，那这样子你就会失去的很多你自己，很多你以为不重要的，其实那才是生命中重要的。哦，一个至高的人，他就对人不再会有怜悯的心肠。另外一种人的至高，哦，你若越至高，其实你觉得拥有越多。所以两个要紧的，你有能力规划筹划，你要去思考， 一个你拥有很多，你要去思想你拥有的东西是不是放着无用，放着无用一定会变成自我亏损，一定会变成自我亏损。所以这些都是要思想，因为我们是不是多到一个地步，很多东西都怎样放着无用。那放着无用，你说我都对人没有亏欠，其实圣经讲的意思是上帝给你的，上帝就跟你一样，其实就是你有那些东西，就是你有那些责任，有那些责任，你用这些到底会怎样，要去思考，要去思想。所以但是世上的人会觉得说这是我的本事，有没有？其实第一个例子讲就是这是我的本事，这是我的本事。但他就问了，上帝要给你有机会，你才有本事，才有办法怎样发挥，对不对？上帝给你生命，你的本事才能发挥啊，对不对？第二种人说，这是我赚来的，我想怎样就怎样。那他提醒了，你赚来的是谁让你有？有很多人说这是我的赚来的，你聪明智慧谁给你？许多所有人会忘记，从最基本的你可以呼吸，谁让你可以呼吸？是不是？所以人常常要去思想，要常常要去思想。所以我说这两个例子让我们啊去思考。好，这两个例子就是回应前面的。好，所以如果我们是走一个信心的路，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要谦卑，常常去反省自己啊，然后要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常常要去防止私欲抓住我们的心，知道吗？然后要去亲近神，顺服神，然后上帝把一些人摆在我们身边，成为我们的一个镜子，知道吗？成为我们的镜子，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然后常常去思想，手要洁净，心要什么？清洁。所以我们要自卑，神才会让我们怎样自高，才让我们升高，才会让我们升高。然后总要记得啊，我们如果可以谦卑，我们就会怜悯的，怜悯的啊，才不会在当中啊失掉了一些我们当护的当承担的责任。然后我们总要思想，上帝给我的，那我在当中啊，是不是可以当做一个好的管家？因为基督徒都记得，对不对？我们是什么管家？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上帝让我们做什么管理，管理。好，所以到这边呢啊，就可以从雅各书第一个就讲，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知道吗？百般的试炼，一种试炼是别人有很多你什么都没有，另外一种试炼是你有很多别人没有，其实这也是一种什么试炼。当你有很多你本事很大的时候，你要我们也要怎样，也要当心，对不对？也要当心，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本事很大，那么我里面就很容易什么自高自大，自高自大。所以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啊一个思想，一个提醒。所以你们就可以回想出耶稣讲啊，财主进神的国是什么难的，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财主为什么难，因为亏欠太多了。所以你要想啊，还好我不是有钱人。免得我对神亏欠太多，知道吗？所以啊，为什么保罗讲有衣有食就当什么知足啊？就当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以现有的感谢神，但也常常提醒自己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啊也要思想，上帝给我们，那我们要怎样，对不对？ 所以记得在你的规划里面把上帝怎样思想进来，思想进来。好，停一下下，有没有问题？
你可以问一下，我觉得那个就是弟兄啊，我觉得也不是说是为了赚钱，所以是他其实在这个位置上，那我觉得就是在比如说工作家庭事务，就是真的好像有点难达到那种平衡。对啊，就是这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像刚刚讲那个嘛，就是上帝也不是说让我们完全没有计划。对，就像那原住民啊，不是也很开心，他们一天这样赚，我今天赚多少，我明天就花多少，然后开心这样子，然后享受其中，他们也不去为明天忧虑。好像上帝也不是这样，因为他也说蚂蚁是看那，他其实是有智慧的，他其实会除去他的那个财宝。可是我们也不是说就是为了那个除去那个财宝，然后忘了生命的本质。对，然后我就觉得，这当中真的很难，就是时间的规划也是要有智慧，我们自己也是嘛。对啊，就是在不同的岗位上有不同的那个职责，可是真的好像很难达到一个平衡，甚至好像牺牲自己的睡眠。就我觉得耶稣不在传道的时候，他说人子连那个睡枕头
没有枕头的地方。
对啊，那我们到底是一个，我们到底是急功呢，还是要那个，还是要看顾自己的身体呢？那怎么达到一个 balance 呢？
这些其实我们常常就是在神面前亲近他，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做的这样亏欠什么，对不对？或者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都这个也亏欠那个也欠缺，是不是？但是 总一个心，就是我们常常在上帝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是觉得我们就是求主，常常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在家庭的事上也求主帮助我们，工作的事上也求主帮助我们，服事的事上也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手上必要的要去经营的，对不对？但是就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你要说做多少，对不对？一定可以多做一点，对不对？但是你说多做一点，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也可以再多做一点，那要做到哪里？所以我们常常是在当中做的时候，所以圣经常常的意思是，我们一方面求主帮助我们，一方面就求主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有安息，知道吗？因为耶稣讲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安息，想安息就是一个就谦卑的方式，谦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我现在能做的是这样，我现在可以这样，但你常常求主光照我们，这样就去做就好。你说我刚才虽然讲说我们很多关系都要去在意，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在意到多少，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托住我们，也不要说我们都做不够，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活？一天48小时都不够，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有交托给神，许多时候我们只能交托给神。以前我们我爸妈生病要照顾，然后周姐的爸妈生病也要照顾，那我们怎样？我们就这么多时间了，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们只有什么？只有在当中为他们祷告，然后安排一些时间去做，其他我们就怎样交托，不可能都做到，对不对？所以在当中这些都是让我们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我们在工作上需要你，我们在家庭中需要你，我们在服事中需要你，总是要求主用恩典托住我。所以为什么讲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在这些事上都需要上帝的恩典，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工作上很忙碌，我们求主把恩典给我们。关系上有一些都需要，每一个层面都需要上帝的恩典，那怎么样承受上帝的恩典？求主让我们回到那个谦卑。 所以我说信心是什么？信心的第三个要紧的就是谦卑，谦卑，因为这样上帝的恩典就会在你身上做工，做工。所以我们放心，我们安心，然后我们求上帝把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的心在当中是清洁的，然后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可以把自己放下来。那如果上帝一直让我们觉得很艰难，也感谢神，因为这样让我们一直很谦卑。如果上帝让我们这个也顺利，那个也顺利，那我们可能就要怎样当心一点，因为很顺利爬得很快，危险性怎样很大，危险性很大。因为耶稣讲的有一句话蛮有意思，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怎样有祸了。这就是一种提醒，你知道，有些时候当你都很好的时候，要思考了，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危险的信号。因为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会没耐心。你还在学习，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还会耐心的讲。当你都很好的时候，别人问你，你就不太耐心的教，你知道吗？人是会这样的。所以雅各在这里讲信心的时候，就提醒人总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在上帝面前知道自己的位置，这样我们的心才谦卑。但我不希望说我们因为这些我们都自我的控告，就是我们的心是清洁的，那求主帮助我们守节什么心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借着雅各书继续的思想，我们真是在你面前要顺服你，要亲近你。唯有我们来到你面前放下我们自己能够存心谦卑，能够真的在当中思想，都是你愿意，都是你在当中主动的施恩怜悯的，好叫我们的心总是在那里能够逃避私欲，总是在那里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总是在那边抵挡那一个魔鬼的意思。主，我们感谢你的恩，继续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